本周大家好，我是小飞，欢迎关注各平台的小飞说法国。相信大部分的小伙伴都听说过王子和公主的童话，而这些童话发生的背景大多都是在城堡里。美丽的公主沉睡在城堡里，等待着王子的解救。邪恶的后妈王后在城堡里加害前王后的王子。当然，大部分童话的结局是从此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期的小飞说法国，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欧洲有这么多的城堡，城堡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这个问题欧洲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城堡这个词在法语里是 château， 在英语里是 castle， 都是来自于拉丁语的 castellum， 就是营地的防御工事的意思。所以可见城堡是一个军事概念的词汇。最早的城堡也是由土木建造的，到今天已经消失不见。随着群居社会的壮大，建造技术的发展和防御的需要，城堡慢慢改为实质结构。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久远，许多贵族都拥有自己的领地，贵族有义务保护自己领地的人民和发展本领地的经济。但是贵族之间，贵族和国王之间经常会有摩擦和战争，于是城堡作为防御工事就很重要。而领地上的平民一般是不需要参加这样的战争的，因为即使城堡被攻下了，换了新的贵族来统治，也仍然是要保护这个领地上的人民和财富的。所以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基本是贵族或者王室之间的战争，平民一般不会牵扯进去，所以城堡并不需要太大，只需要容纳拥有这片领地的贵族家庭和仆人，还有有战斗力的军人即可，不需要装下所有这片领地上的人民。这是贵族拥有的城堡，还有一些是国王拥有的城堡。国王直接建造的城堡一般是在国家的边界，防止外国军队的入侵，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保护王室对抗反叛贵族的堡垒。这些城堡会建在国王直接拥有的土地上，而不是属于某个贵族。这些地方也是国家的军事要塞，由国王指派的人员驻守。这类城堡的所在地一般是没有什么经济作用的，主要是像关卡要塞一样，军事作用更大。随着欧洲贵族间频繁的战争，由于城堡的攻打技术越来越成熟，城堡也就要越来越升级。攻打城堡有几个很有效的办法，比如可以从外围挖掘地道，用木桩支撑住上方的土层，再烧掉这些木桩，上面的建筑物就会坍塌。当英国的失地王约翰攻打被叛军占领的罗切斯特城堡时，就用了这一招。他召集了40头大肥猪，把这些猪的油脂灌进由木桩支撑的地基，然后在填满树枝落叶等易燃物的地基里放上一把火，木桩被烧毁，地面上的竹塔也随之坍塌。这种办法还可以摧毁城墙等所有地面的建筑物，于是新建的城堡四周就增加了护城河。护城河越宽越深，就越有利于防止攻城方挖掘地道接触到城堡。攻打城堡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围城。城堡一般都不大，几百人到几千人就可以把城堡围困。如果等不到外面的救兵，城堡就会变成监狱。有些在天险位置的城堡，如果断了粮食补给，就只能最终投降。所以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特别喜欢把城堡建在海边而不是山上，这样就能防止靠海的一面被围，同时保证水陆粮食补给。如果城堡被围又断了补给，一般是必败无疑的。但是欧洲历史上有一个转败为胜的故事，就发生在今天法国最著名的城堡之城卡尔卡松。卡尔卡松位于今天法国南部，紧邻西班牙，同时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陆地要道。8世纪的时候被阿拉伯人控制，后来统一西欧的查理曼大帝当时是法兰克的国王，他在杀害了阿拉伯王子巴拉克之后，就包围了卡尔卡松城堡。这一围就围了5年，在这5年里都是王子妃卡尔卡斯夫人领导守城，他扎了很多的稻草人立在城墙上，让查理曼的军队以为城堡里的驻兵很多，同时他把牺牲的战士的帽子都捡回来，让士兵戴上不同颜色的帽子在城墙上来回走动，制造出城堡里的士兵人数众多的假象。在第6个年头，攻守双方都已经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城堡里已经弹尽粮绝，食物和水越来越稀缺。卡尔卡斯清点剩余储备的时候，发现只有一袋小麦和一头小猪。卡尔卡斯夫人做了一个最冒险的决定，她让人把小麦全部喂给小猪，然后把小猪抱上城墙，使它不小心摔到城墙外。查理曼的军队捡到了小猪，发现它的胃里满满的都是小麦。猪都吃得这么好，说明城堡里的粮食仍然充裕。于是查理曼决定撤军。在大军撤退后，卡尔卡斯夫人命令敲响城里所有的钟声来宣布胜利。查理曼军队里的士兵听到了钟声，喊道：卡尔卡斯敲响了。敲响在法语里是 sonne， 卡尔卡斯敲响就是 Carcassonne， 变成了今天卡尔卡松城市名字的由来。卡尔卡松保卫战可以说是欧洲版本的空城计了。从约翰王和卡尔卡斯夫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攻城还是守城，猪都很重要。除了把猪往外扔，也有把猪往城堡里扔的做法。不仅扔猪，攻城的一方有时会把死去士兵的尸体和有瘟疫的动物尸体往城堡里扔，使里面的人得疫病而丧失战斗力。可以说这是早期的细菌战，或者叫生物战的打法了。如果因为围城使守城方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候攻守双方一般会进行商议，使守城一方投降。因为贵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知道经常通过结婚，贵族间都有各种各样的姻亲关系，比如说攻城的一方是守城一方的岳父或者表哥，这都非常常见。再加上骑士精神的影响，很多时候不用攻打就可以得到通过谈判而来的结果，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使欧洲的外交能力和契约精神有了提升。随着火炮的发明和应用，城堡越来越无法抵挡军事进攻，越来越多的战役发生在城堡之外的土地上，城堡的军事作用越来越低，慢慢的纯粹成为贵族和王室生活与社交的场所。同时，城堡因为看起来高大坚固，也拥有了神秘感和威严感，拉开了贵族与平民的距离，使平民更好管理。城堡里可以有地方法庭和禁闭室，也有储存财物和账本的专业场所。城堡更主要的是贵族家庭的居住场所，大部分都配有私人的礼拜堂，这样就使贵族的生活空间与平民完全隔离开。所以城堡的功能很多，对于贵族非常重要。贵族要建城堡需要跟国王提交申请，当然申请的目的会说啊，我建城堡是为了保卫国家，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通过在城堡里接待上层社会来加强自己的影响。所以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很多人都打着抵抗敌军的幌子，建了很多美观多于防御的城堡。所以中世纪后期的城堡很多看起来都很壮观，但是防御工事基本都是摆设，比如说把前门做得很多道，显得很沉重，但是后门却没有任何防御，城墙上的射击孔也是做做样子，墙体质量都很薄，根本不能抵御重的打击，窗户做得越来越大，采光的需要大于防御的需要，护城河挖得越来越浅，完全的沦为装饰。王室也通过修建城堡来吸引艺术家和彰显王室的力量。法国卢瓦尔河谷的城堡群就多为国王所有的漂亮城堡，它们也是王室的宫殿和行宫。在今天的欧洲，作为军事工事的城堡大多遭到破坏，只剩遗址，而保存完好的多为居住和炫富的城堡。所以说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也并不完全是骗人的。曾经貌似强大的，如今都已成灰；曾经美丽优雅的，得以保存至今。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可以多看看这些形色各异的城堡，这里有曾经的辉煌，有龌龊的阴谋，有最光明的天台，有最黑暗的地牢。石头建造的城堡虽然坚固，但更坚固的是人类脱离野蛮向往幸福的追求。你和你的王子或公主找到自己的城堡了吗？请把你最感兴趣的城堡留言给我们。感谢收看今天的小飞说法国，我们下期再见。